有过思想家坂本龙马，出过实业家岩崎弥太郎，让我们一起走进日本明治维新的摇篮高知县。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会长看高知，我是主持人的石金红，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对吧？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主人公会长大人。
大家好，我是上海龙马研究会的会长，我叫宗信梅。
宗信梅，好，
好，第三次跟大家
啊，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次
见面，第二次 对。
好，那今天，我听说过在四国有一个日本的文化 ，ohenro。
对对对。
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是这个 ohenro 的文化是什么，所以今天给我告诉一下这个 ohenro 是怎样的东西。
ohenro 我们汉语叫就写作叫遍路嘛。
遍路。
对，遍路。其实还有个说法叫八十八遍路。
八十八遍路。
对，八十八指的是就是位于四国的八十八座庙、寺庙。哦，
八十八个庙。
对，八十八个庙。那这八十八个庙呢，要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弘法大师。
弘法大师
也叫空海。
空海。
空海。
空海，空海，对对
对，空海大师。
我的名字也是。
对，是不是有关系？
应该是没有关系。
也就是弘法大师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在唐朝的时候到中国的。就是长安，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安，作为遣唐使，到西安的一个叫青龙寺的地方。
青龙寺。
对，到了青龙寺学习佛法，然后习得佛法之后呢，把他带到日本，到日本呢开创了在高野山这个地方，他开创了日本的真言宗。
真言宗。
对，新共学。
对对对对。
然后呢，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曾经在四国这个地方修行过的这八十八个庙，连在一起，叫做修行之旅嘛，就是八十八个哈吉修哈卡修梅古里。然后呢，因为弘法大师他本身就是四国香川县的人，然后其中在八十八个寺庙里面，其中有一个寺就是他出生的这个地方附近的，叫善通寺，也是在这个八十八座庙里面的。就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个重走大师，跟随大师的脚步，就是然后也是对自己的一段修行嘛。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很多人是为了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亲人过世啦，然后为了纪念这个亲人，然后你会按照这个顺序来全部走一遍。那走了这一遍之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为死去的亲人做一个叫供养。
供养。
供养。
哦，哭哟。
对，就是为了为死去的亲人就祈福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一段旅途也不叫旅途，这叫什么路吧。对，这是他最开始的起源是这样子的。那最近的话就很多那种很多年轻人啊，包括很多外国人也开始走这样一条路
啊，
包括
各种各样的
原因，
对吧，
各种各样的
目的，
目的
对吧，
包括很有名的像日本的那个前首相。
前首相。
对，那个康桑。
对，应该七八年前的那个
首相。对对对，他也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也曾经走过这个遍路，也那个时候也很多媒体什么都有报道过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每个人走的这个路他的目的啊都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叫什么发现自己，以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发现自己内心的，就是你想与自己的内心真实的对话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就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练吧，就是一种锻炼。对，寻找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很多人现在是很多，还有一些探险，也有一种这样子的
探险。
探险
啊，
みたいな。
哦，
就是很多人的目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它更多的意义应该在于就是说你在这个四国这八十八个庙你走的这样过程中，你会遇见很多各个地方不同的自然环境，各个地方不同的人文景观，包括你会在这遇到这四个县里面不同的 人，
嗯，
就这些人带给你的，就是我们日语里面讲叫出会い嘛，
嗯，
就是你遇见这些人，他们带给你的一些，比如说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经历，以及你当时的心里的一种感动，会这些东西带给你的这种影响什么的，可能才是这个辩路它真正的这个意义所在。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嗯嗯嗯，
对。
啊，那所以那个辩路是本来是那个，修心。
对，本来
是
修行，
可是修行的现在，可是现在是那个变到了，比如说那个发现自己，比如说那个修行，比如说观光，
对，比如说观光旅行都可以。
那个八十八个是四国里面点在八十八个对吧？一次要去八十八次嘛，八十八个地方嘛。
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就是也不是说一次要把八十八个地方全部都走完，你只要是在，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嘛，一二三四，就不限时间的，你可以一个，在他们一般的来说，如果你是这样走的话，可能需要大概2到3个月吧。
两到三个月，
对，
啊，
就你走的话，
对对对对，
你走的话，
不能用电瓶车对吧？
因为都是山路，有很多地方它那些寺庙是在山上面，你可能要你开车也可能只能开到一半。
开车也不能
开到一半，然后你必须要走上去
啊，那肯定要走路对吧？
对，肯定要走的。但是很多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也是开车，在辩路，现在旅行社也开了各种各样的那种叫旅游的线路，就带大家去辩路，他们都是大巴，开到那边然后走上去，然后现在这种形式比较多，基本上靠走的已经很少了，基本都是年纪大的人在走。
那所以两三个月是一般人是不能用那么长时间对吧？
因为可能有的人要花半年或者一年来完成
所以每次一个星期去今天去这个三个庙吧，那然后他要回来然后下一个暑假
再过去
再来，然后那第四开始吧，这样。
对对对，
再慢慢辩路也可以对吧？
对
哦。这个有意思啊。
对，有一种说法是从1到88嘛，
嗯，
你按照这个顺序来走一遍，还有一种叫逆库记，
哦，
是从88开始再走到1，这也是可以的。
那一共要176次
就是说你正着走一遍是一次，你反过来再走一遍的话，你的那个果利亚库会乘以2，就是你
增加一倍，
对，你祈祷的福会加倍对，这是有另外一种说法。
果利亚库，对，果利亚库是中文说不出来，很难，不是利益，
不是利益，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祈祷，你通过这个就是你是在叫什么祈愿祈求，然后你得到的这个反馈不是反馈，叫什么
效果，不是效果
也不是啊，对，就是带给你的这些好处吧。
对对对对对
对，这是他们佛教里面用的一个
所以现在这个辩路是外国人也是参加吗？
外国人也有很多，我之前去四国，在那个德岛县和香川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也是辩路里面的一个寺叫云边寺，在云边寺的时候我在里面看到有英文的标识，就是 Ohanlo，写的是那个
OAG，
写的是这个，我就发现哦，原来外国人也会走这
个，欧洲人或是，
对对，好像前段时间听说有德国对蛮有名的，后来就德国当地的媒体也有报道过这个事情，
对日本文化对佛教文化有兴趣的人来到这里，
对，他们可能，我觉得外国人可能更多，也许他们对佛教文化或者是对日本文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他可能只是看到这边的自然环境非常的美，他也想走一走看一看，就以这样一种形式在走的人也是有的。
在中国人呢？中国人是？
中国人我听说也有的，也还有很多，就是但他们好像就是基本上都是几个人一个小的团体，大家在这样子走。
那辩路是这样，辩路是那第一是在哪里？在四国的
第一座寺的话是在德岛县。
德岛县，
对，德岛。
哦，从德岛开始对吧？
对，从德岛开始。
哦，
德岛，
嗯，
高知，爱媛，香川。 是从这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那像我们不是高知县呢，在这四个县里面，它的遍路的这个路，路途是最险峻的，因为这些寺都是在海边或者是在山上，就是它的地形条件是最复杂的，而且其中有一段是步行距离最长，也是在高知县。
因为高知县是最大，
对，高知县就是这样
非常非常长
非常长的，对，所以需要步行，然后会遇到特别陡峭的山壁啊，旁边就是海啊，就是条件比较恶劣，对遍路者来说它是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一个县，所以呢它在那个遍路的这四个县里面，它被称作叫修行的道场。
修行的道场，
对，
四个县的那个遍路的名字是名称是
名称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德岛县，德岛县呢它就是发心的道场，
发心
就是你开始有这个心、
开始修心的
这个心要发出来了
啊，发出来的意思，
对，发心就是发心的道场是德岛、那高知呢是修行的道场，
修行的道场，
对，然后爱媛县是菩提的道场，
菩提菩提，
对，最后到了香川县了、就是涅槃的道场，就是你就结束、你要完成你的这个旅途了、就是在香川县完成你的遍路、结束了，就达到了这个阶段，就叫做菩提。但是就是你在88个遍路都完成之后呢、一般他们都还会去到一个地方、就是高野山。
高野山
啊 Koyasa
啊，高野山，
对，他会到高野山那边去、再去跟弘法大师汇报一下啊、我已经完成了，就类似于这样子的。
那我看到过那个在遍路途中的那个衣装是很有名，对吧？那个
啊，对对对，他们穿的衣服都是
帽子，那个
叫什么斗笠
，
就是那个帽子，叫帽，像帽子一样的斗笠。他们一般都是穿着白色的，
对对对，
白色的衣服。然后头上是戴着那个斗笠的、然后一般手上还会拿一根金刚杖
啊，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一般是这样的穿着打扮的一个人出现在四国的某个地方的话，
肯定是遍路，
对，肯定是遍路。
那个杖是什么意思啊？那个、
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木头的这个金刚杖、金刚杖上面会写着，一般都会写着同行二人。
同行二人，
对，同行二人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和弘法大师一起在走这一段路、然后有说法是说这根金刚杖代表的就是弘法大师、
这样意思，
对对对，有这样一种说法的、所以当地人的话一般看到就是说穿着打扮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戴着这个斗笠、然后拿着这根金刚杖的我很有桑辩路者、他们一般都会特别就是叫住他，比如说跟会给到他一些我们叫
osetai
就是接待
、
对，会给到他一些，比如说给到他一些帮助呀、或者是给他一杯水呀、给他一些饮料呀，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个路边会有一些他们会把水果、比如说橘子什么的、放在那边，然后会写上一个小纸条、就是这个是给那个遍路的、
这个是 osetai，
对，这个是给遍路的人来、吃的，就是请你们拿、就是你们可以自这叫什么，你们可以自由的拿走，
自由的拿走，
对，
国际
有你有多给他塞
take free， 对吧，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当地的一种文化
啊，这是他们的文化，对吧，
对，包括如果你在遍路途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都会特别就是毫不犹豫的过来帮助你、因为他们觉得他在帮助你的同时、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我们刚才说的叫国利亚克，就利益、就对，
所以做我在的也是
在就是他们也是在就是给自己叫什么、修行，也不是修行，叫积福吧，我们中国人讲给他自己积累一些自己的福气或者是什么、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会、他们觉得他在帮助你的同时、他自己也会得到一些东西。
日本也有一个这ことわざ、
叫什么，
这个是那个情けは人のためならず，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对、给别人那个服务，不是服务，那个给别人
帮助的
话、
就是、
这个可以
反过来
将来反过来
给自己、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这四国人就是比较，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比较，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觉得非常，理所当然的一种行为。
嗯，
对，就是对于辩路者、
嗯、
他们的这样种，我接待的心咯，
嗯，
接待之心嘛，比如说那个酒店里面会给你们免费的提供早饭
啊，真的吗？
对，就是专门给我黑罗桑的。
啊
就路上会有人给你水，有可能还会有人就是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嗯、那比如说他穿普通的衣服的话，不能。
可能就没有，也不是这样子
了。知道了，开玩笑的。好，那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您有没有最后再介绍别的东西吗？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在高知县这些遍路的这些寺庙里面、
嗯、
有一个地方是跟我们的空海大师、
嗯、
弘法大师有一个特别深的渊源的这样一个地方、
哦、
大家都知道弘法大师他又叫空海，
空海，
那空海这两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嗯、
那就是来源于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地方。
哦，好的。
就是当年弘法大师在高知这个地方修行的时候、
嗯、
他走到了一个叫摩罗多米萨基的地方、
嗯、
叫摩罗多米萨基，中文讲就是室户夹，室、
嗯、
就是教室的室，户、
嗯、
就是
户外的户，
对，没错。夹呢就是米萨基，米萨基就是一个、
嗯、
叫什么凸出来的一个、
嗯、
就海边凸出来的这一段地方好像是叫米萨基。
嗯嗯嗯，
对，就在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来到海边，就是面向太平洋的一个海边，里面有个洞，在这个洞里面，他在这个洞里面修行的时候呢，突然看到就是洞外的景色，海天一色，就是大海和蓝天，只能看到大海和蓝天，从这个洞往外看的话，他就看到了空和海、
啊、
然后他就把这两，那个时候他自己当时他就在这边就顿悟了、
嗯、
就把自当时的这种他看到的天空和大海、
嗯、
从这个里面取了两个字叫空海、
嗯、
就变成了自己的名字。
哦，是这样的。
对，是从这里而来的、
哦、
所以说呢，在高知这个地方你去遍路的时候呢、
嗯、
它都是在沿着太平洋这边、
嗯、
虽然它的自然就是都是在山上啊，或者是在海边啊、
嗯、
就是跟其他县相比可能它的自然条件会比较严峻了一点点，但是呢、
哦、
你同时可以欣赏到沿岸的太平洋的风光，同时还有像空海大师有这么有渊源的这个一个地方，其实那个室户夹也是非常就景色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叫就是叫室户夹地质公园，就是都是海然后岩石特别美，就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对，因为高知的话就是在这个县里面，它这段被称作叫做修行之旅嘛，其实说是修行也倒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我们现在讲起来就没有那么的严肃吧，就是并不是一定就是你一定是佛教徒啊或者是什么、
嗯、
这个都不是很重要的，
对对，
就是你去在这样一个特别就是丰富的，就是也不叫雄伟的，就是特别大自然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
嗯、
你去与自然就是有这样一个接触、嗯、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与自己有这样子一个对话，因为你置身于一个平时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非日常的环境里面去、
嗯、
你在这里面你遇到的事情你感受到的东西可能都会给你自己留下一些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对，
所以通过边路你们那个可以发现很多
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对，
大自然，对吧？
对的对的、
哦、好的好的，
虽然我还没有去过、
嗯、
但是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真真正正的把这一圈全部走下来。
那我也是夏天我考虑一下去，
对，一定要去。四国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提高自己的什么里面的内心，对吧？不是说
也没有那么正式的，其实就是去看看大自然也是很不错的。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是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这样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
那
非常感谢。
我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两次我的中文是
没有，中文很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我努力，再要努力的。
中文已经很好了，
没有，
真的很好。怎么去高知县呢？一共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你可以坐飞机到东京，从东京转乘日本的国内航班到达高知的龙马机场，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第二个方法呢，你可以乘坐春秋航空的航班，从上海到达高松，然后再从高松转乘 JR 或者是巴士，都可以到达高知县。那么如果今后你有机会到日本去旅游，可以把高知县作为其中的一个选项加进去的话，我们也会很开心的哦。